你们怎么样呢？大家都好吗？赞美主。我不该说你好吗？我应该说你在哪里？你们在哪里呢？没错，不要说我在 Western 旅馆，不要说我在 Burlingame， 要说我在葡萄树里。所以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，这两张纸掉出来，你们如果超过50岁的可能还记得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该怎么背。诗篇92篇12到14节的经节，我当然不会让你为难，叫你为难起来背这个经节。你的记忆力可能跟我一样，不断的在消退。这个一个月之前记得滚瓜烂熟的经节，现在可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。无论如何，我看到这两张纸从我的圣经里掉出来，所以弟兄们，我可能要请弟兄们用粉红色的纸来印这些经节，因为这是姊妹的特会。50岁以上的圣徒应该是满了枝江，在我们神的院中常青发旺，但对姊妹们应该用红色粉红色的纸来印。要来的主要来的礼拜日是母亲节，当然我们并不是在外面庆祝这个节日，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可能没有这个时间，但是我们会做一点事。我非常喜乐，我盼望你们也一样。我们又聚在这里，不是在 San Mateo， 而是在比较临近机场的地方。这对我很不错，因为我的飞机延误了50分钟，我差点赶不上这趟聚会。但感谢主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首先，在我进入我们交通的主题之前，我们这个不到24小时的时间，盼望是一段喜乐的时间。对我们基督徒，对神人来说，喜乐跟这个世人，喜乐的源头跟这个世人是有点不一样的。对世人而言，当事情顺遂的时候他们就喜乐，但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是很奇特的，是很不同的。很多时候事情并不顺遂，却是我们喜乐的时候。很多时候有苦难有试炼，我们却是喜乐的。这是无法解释的，是极其不同的，与属人的经历是大相径庭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喜乐的源头乃是神圣的，这完全是在物质的范围和环境之外的东西，这是我们所处的范围。所以无论你这日子过得怎么样，无论是天晴或是晴天或是阴天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的心里有喜乐，难道不是吗？姊妹们，你们难道不是心中喜乐吗？那首诗歌怎么说的？我们有这在我们的心底，我们有喜乐。你可以带我唱这首歌吗？我们在心底有喜乐，我是非常的喜乐，因为我们心里有耶稣，我们实在喜乐，实在喜乐。我们有耶稣的喜乐在我们心底，
可能应该要唱高一点。我们在心底有喜乐，今这喜乐要长存，我们实在喜乐，实在喜乐，在我们心底。我们有耶稣的喜乐在我们心里。我们虽然唱这首诗歌，但是在座有一半的脸孔看起来好像还是有点的沮丧，可能大家开了很远的车来到这个酒店。我们再唱一次，我必须要看到每一张脸都是喜乐的，看起来就像这样，而不是这个嘴巴不是下垂的。如果你没有一个喜乐的脸的话，我也许不该叫你留在这里，这可能太过分了一点，但是你们至少应当要努力，要尝试一下。难道不喜乐吗？你有没有耶稣在你的心里？你们里面有没有神圣的喜乐呢？好，我们再唱一次。有些人可能还是有一点的忧郁沮丧，所以我们还要再唱一次。如果我们整晚都要唱这首诗歌，我们就一直唱，直到我们所有人都在耶稣里喜乐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我想要说，姊妹们，这个周末的头一个负担就是你需要喜乐。如果你不喜乐，就什么都不能奏效。我们可以释放一篇又一篇的信息，可以给你一个又一个的嘱咐，可以给你各种样的真理，都没有用。你知道什么叫一切有用吗？什么能够叫一切的原则、一切的真理、一切美妙的事物都能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奏效？关键乃是喜乐，乃是快乐。难怪在神的话中，在旧约也好、新约也好，都相当的注意神子民的喜乐这件事。神的子民不应当是一般沮丧、颓丧的人，神的子民应当是喜乐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天父乃是喜乐，我们的天父乃是快乐的天父。所以我们所说的不是什么肤浅的情感上的喜乐，我所说的不是这一个，我所说的乃是那股泉源。所以我们应当喜乐的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所以我们应当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 到那日，我们要说赞美主。所以，我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在那日，我们要说赞美主。呼求他的名，提说他的名，在他的名中尊崇他的名，提说他的名已经被尊崇。我们要呼喊，你们锡安的居民啊，因在那以色列中的圣者，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呼求主的名，但是我见过很多呼求主名都是没有功效的，因为这个呼求的人并没有在那里取水。你知道，呼求主名乃是喝水。这个何寿恩教师的这首有名的诗歌，要呼求耶稣的名，呼吸入耶稣的名，就是隐于他。所以呼求主名就是从救恩的泉源取水。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是永远的救恩，当然有这一面，我们所说的乃是实际的实行上的救恩，是即刻的，要拯救你脱离你的感觉，脱离你的沮丧，脱离你的失望，脱离你的不快乐，要拯救你脱离你的环境。这一切的事物就是在会临到人，到临到人的，也会临到我们。我们需要把这些撇下，这个关键乃是要呼求主名。当然不要用规条的方式来实行，不要只是这样说，哦，主耶稣是非常的平淡。你需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所以我才说，在旧约里，在新约里都是一样，总是非常的重视喜乐这件事。那灵的果子的第一个就是喜乐，是不是呢？还有和平，还有爱。但即便这些美妙的美德，乃是在喜乐之后。保罗在腓立比书整卷书里都说要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这是这个写这卷书的作者乃是被带上了锁链，被罗马的兵丁关在监狱里的人。如果这样的一个人都，如果说谁有权利沮丧，那就是这位使徒保罗。但是他并不沮丧，他告诉腓立比人说要喜乐，要常常喜乐。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乃是良药，是你天天都需要服用的良药。你知道，每天我都服用两种药物，但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药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是为了我的血压。所以两天之前我去看医生，第一当然是测量我的各种生命的这个迹象征兆，然后护士量了我的血压，然后我就有点担心，有点的忧虑，到底这个血压值是代表什么？他转向我说：“恭喜你，你的血压现在是113， 跟七十三。我几乎听了这话，几乎要心脏病要发作。赞美主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提这件事，但是你们需要喜乐。我相信在箴言某一处说，喜乐乃是良药，是最好的药。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观念，我们甚至告诉我们的孩子要喜乐，但是我们众人难道不都该回转像小孩一样吗？不要这么复杂，不要这么繁琐，然后常常是拉长了脸，这并不是基督徒的生活。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非常的简单，我说是非常的简单。那些复杂的人永远不会喜乐，简单的人总是喜乐的。我们应该回转有这样基督徒的简单，每一天我们都能蒙福享受主的喜乐。说阿们吗？喜乐就好像油一样，就是喜乐的油，难道没有这样的话吗？这是希伯来书引用旧约的话，说到主他领受了油，从神接受了油，他乃是受膏者，就是弥赛亚。今天我们都是他的同伙，是不是呢？我们已经与这一位联合，就是受膏者联合，我们也同样被神所膏。这是根据哥林多后书第一章，然后这个喜乐的油也临到了我们。浇在亚伦头上的油现在已经流到全身，我们难道不是在身体上吗？甚至到他的衣襟，到大祭司的衣襟。所以无论你是在身体的何处，甚至你是最低微的肢体，这个喜乐的油也是你的一份。姊妹们要喜乐，要喜乐，要快乐。这个油，请听我说，这个油能够润滑我们的轮子。你知道我们就好像火车头一样，像一辆车，像也或是说像一列火车不断的往前，若是没有这个油，那你就会发出叽嘎的声音，你是满了噪音的，这是很不好的。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在那抱怨埋怨，谁愿意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呢？我告诉你们，有这个油，这个油会让我们不断的向前，非常甘甜的，非常平顺的，非常快乐的往前。不要做那些叽嘎作响的基督徒，而是快乐的基督徒。姊妹们，这是我这个周末的头一个负担。我们在北加州所需要的，就是有一班又一班的喜乐的姊妹们。这对我就会叫我们的教会生活大不相同。阿们吗？你可能说不不不不不，陈实弟兄，你太简单了吧？我们在这儿是要得主更深的东西。我没有什么更深的东西给你，只有圣灵的喜乐。这是在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说，门徒们满了喜乐和圣灵。这告诉我们，喜乐与圣灵乃是同位语。这在那节经节里，至少在那节经节里，他们是同义词。
所以一个人满了圣灵的表现就是这个人满了喜乐。你不能告诉我说你满了圣灵，结果你却是生气，却在那里嚎哭。如果你在那哭没问题，你至少是要因喜乐而哭。你去读读看那些经节，门徒们满了喜乐，满了圣灵。所以我最后要这样来做个结语，关于这个负担要这样来做个结语，就是要常常喜乐，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的不住的祷告。然后呢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为你们的旨意。你们都会背，但是我想问你们，到底有多少活出这节经节呢？光是会背还不够，你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生活。天天你我都需要有这样的生活。我可能认识神话中最深的最高的真理，也许我都会背这些经节，但是每一天我应该是如此的简单，就像孩子一样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就是要叫你与这个喜乐的源头不断的接触这个喜乐的源头。还要凡事谢恩，喜乐的关键就是要凡事谢恩。我已经超过60岁了，经过这么多年，我终于找到了秘诀。秘诀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说主啊谢谢你。当有人撞到我的车，把我的保险杆给撞坏了，我是满了怒气。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，我说主啊谢谢你，赞美主。怎么样呢？也不过就是个保险杆嘛，这实在不值得我的这个脑细胞死去，不值得我丧失一刻在耶稣里的喜乐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因着这些小事，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而生气，要因在主里喜乐，凡事谢恩。这是神的旨意，这就是神实行一面的旨意，这是神为着你每日的旨意。你不用对主说，主啊今天我该怎么过生活呢？你只要做这些事，这就是主要你生活的方式。无论你在怎样的境况中，也许现在你正在经历一些人生的苦境，也许你生活中有难处，这就是人生。人生并不是一路顺遂，人生是满了挫折，满了险阻。但是我们基督徒跟世人应付这些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他们在那里抱怨，他们说这不公平，他们也许就一蹶不振，但是我们在灵中却有复活的生命，死亡不能拘禁复活的生命。我们是会弹起来的球，满了是灵是气的基督。这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我们总是喜乐的，总是在那里谢恩，总是满了祷告的，这乃是过基督徒生活的路。这个周末我希望你们都能记笔记，无论这是你的习惯是不是你的习惯，我都希望你们记笔记。我们不会有纲要，但是我在这里所说的对你们是相当的重要。事实上这可以看作是一门课，不是一个特会，而是一门课，给你们一点的指示，如何作为姊妹
在主在他恢复中当前的行动，特别是在北加州的行动，在这个光中我们该如何往前。我甚至都不需要提醒你们，这位恩典的主在湾区，在北加州有怎，在过去几年中有怎样的作为，我们要与他一同行动。所以这个周末，这24个小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，我们没有别样的负担，我们的负担是相同的，但是我盼望我能够新鲜的、特殊的来陈明这个负担，是专特的为了姊妹们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特会的主题啊，如果无论你拿到哪一张，你手中的那一张，你把它忘掉吧，我要给你们新的东西，就是结果子的祝福，结果子与繁增的祝福，在神的经纶里，为着教会的扩增与繁殖。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好，我再重复一次，结果与繁增在神经纶中的祝福，为着教会他的身体，教会的扩增与繁殖。所以在这里的我们的重点是在于祝福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我相信你们都会同意，就神的祝福而言，就是他赐给人的祝福，他所造的人，在这些祝福中，除了他自己以外，当然神是那独一的祝福，神没有办法再给我们更大的祝福了，就是将他自己赐给我们。连同他一切的度量是无法穷尽的丰富，我们都知道这一点，神不可能再给我们更大的祝福了。但是仅次于此，最大的祝福是神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的父，我们的创造主，我们的救主所赐给我们的祝福，就是结果子的祝福，就是繁殖的祝福。在整本圣经里，你会看见这个思想是非常一贯的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始进入这一点，这个结果子以及繁殖，是在神的经纶里的一件事，这可以说是神智慧的计划的一部分，这是照着他的旨意所制定的，而这个旨意是来自于他神圣的决议，而这个决议呢，乃是照着他内在的心头的愿望，或者说他的喜悦。如果你刚没有全部记下来，没问题，这话都这些这信息是录都会录下来。所以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，不是一个小的祝福，这不是偶然的，这乃是他所计划要赐给我们的，是神主宰命定要赐给我们的祝福。事实上 这是开始于他所创造的人，甚至在蒙召的族类，就是亚伯拉罕的族类之前，在受造的族类身上就有这样的祝福了。然后又有蒙召的族类，就是亚伯拉罕的族类，你们都知道，甚至这点要更加的突出。在神蒙召的族类首先在物质一面是以色列人，甚至在律法之下，你们都知道律法在某个时候赐下来，因为神的应许是搁置了，主要是因为神的子民的心硬，所以照着神的主宰，律法就插进来，作为儿童的导师，来暂时的保守保管神的子民，把他们保守在羊圈里，直到基督来到。甚至在律法的时代，也就是黑暗的时代，仍然有这样的祝福，就是扩增繁殖的这个祝福仍然在神里面，因为他向先祖所许的应许，向给以色列国的这个应许没有改变。然后到了召会时代，就是恩典的时代，当基督来的时候，就是恩典临到。姊妹们，这个结果子的实际，这个结果子之福的实际，以及繁增的实际，终于实现了。你看，你在主耶稣自己的话中看见这一点，也在使徒的话中看见这一点。甚至在复兴的时代，就是要来的时代，国度的时代，也就是复兴的时代，你会看见到处都有结果繁殖这个蓬勃的发展，沙漠要长出绿色的植物，这个无水之处要满了水源，各种样的水果要长出来。姊妹们，这就是神的祝福。到了新耶路撒冷，就是永远的时代，这乃是神这祝福的收获，这是神对人，甚至是他的选民的福的一个完成，这是神一切工作的结果，也是神一切福分的结果，就是总和，这也是集大成，是这一切福分的终极完成。今天晚上还有这个周末，当然我想要应用这个祝福，特别是用在女人身上，因为我所讲的，我是对姊妹们讲，所以我不会一般的笼统来讲到这件事，我要非常专特的来讲，就是生儿育女、生孩子的福分。 繁殖的祝福，就是有后代的这个祝福。这是一个在圣经里当然是一个大的题目。姊妹们，今天晚上这一堂聚会剩下的时间，我就要讲这件事。当然我所讲的还不是肉身的儿女，当然我们肉身的儿女也是神的恩赐，这是很清楚了。但是我现在所讲的并不是这一面，这个周末我所要讲的是属灵的后代，我所讲的是属灵的儿女，这些乃是我们的果子，这些乃是我们的繁增，这些乃是我们的祝福，就是扩增的祝福。这乃是主所想要看见的。我们可能有肉身的儿女，我刚刚已经说了，这的确是主给我们的祝福。我们所有一切物质的事物也都是从神来的，包括我们的儿女或者说孙儿女，都是从神来的。但是他们的重要性没有办法与属灵的儿女相比，我们所生的属灵儿女相比，那是更重要的。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亲爱的李弟兄这样说，他是对一对没有儿女的夫妇这样说，他说属灵的儿女比肉身的儿女更加的重要。你可能没有肉身的儿女，但是你们必须要有属灵的儿女。所以这个周末的交通就是要专讲这一点。我并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一切都很有系统，很有组织。事实上这个负担今天早晨才临到我。昨天我的弟兄们说，在电话上跟他们说，我给他们一个完全不同的题目，我甚至都已经印出来了。但今天早晨主对我说，把这个摆一边吧，我要给你一个新的题目。所以这还不到12个小时是绝对新鲜的。但因为这样，我没有时间把它组织成一个非常好的纲要，所以请原谅我，我是有点即兴的讲这篇信息，但是在我里面的确有许多的感觉。我们从创世纪1:26-28开始，你们都知道这些有名的著名的经节。顺带一提，这些经节就是我们亲爱的陈泽全弟兄在纽约市服侍的陈泽全弟兄，他最近离世，这是他最喜欢的经节。弟兄们，也许我们应当一面纪念我们的陈泽全弟兄，一面为着这次的特会用粉红色的纸来印这些经节。好，我们来看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。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。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，乃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他们，有男有女。然后这是 关键的经节，神就赐福给他们。神并不只是造人，神造人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要求叫人做些什么事，请听，人是神所创造来得祝福的，你听见了吗？人被神所造，就是为着要做蒙福的、蒙祝福的标的、蒙祝福的对象。请想一想，你被神所造，不是要为他做什么，而是要蒙他祝福。这是不是一个很喜乐的思想呢？这难道不会叫你微笑吗？这乃是我人生的意义，就是蒙神祝福，随时的蒙神祝福。又对他们说，要繁衍增多。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主题。神为什么要造人呢？为什么要祝福人呢？是有一个目的的。而这个祝福的目的，就是要叫这个蒙福的人能够繁衍增多。繁衍增多，就是我刚刚给你们题目的这个来源。繁衍增多，我刚刚也说另外两个字，就是扩增跟扩展。所以姊妹们，我盼望你们能够认同这个事实，你们在这里，你们出生了，你们得救了，你或者说你受造了，你们蒙神祝福了，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你，做了女人，目的是要叫你繁衍。我希望你们记得这一点，还要增多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是不结果子的，如果你不增多，没有任何的扩增，我该怎么说呢？你就浪费了神的祝福。这就好像神祝福你却一无所得，一无所获。神说，我赐福给你，但是你的果子，你的扩增在哪里呢？你的繁增在哪里呢？我是为了这个来才祝福你。好，请记得。然后这节继续说，为什么要繁衍，为什么要增多呢？他继续说，要遍满地面并制服这地，这就是原因。为什么呢？是要叫我们遍满地面。要叫我们充满这地，满了人，满了人，都是有神的形象的人。然后要做什么呢？要制服这地，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征战，就是在神和他的仇敌，就是撒旦之间，有一个征战正在进行。所以就需要人来执掌权柄，制服这地，好叫神能够得回这地。他必须要征服，必须要恢复这地。他做这事的路，就是借着制服，借着制服，制服各种形式的背叛，在撒旦策动之下的背叛。而他要制服，乃是借着人，就是他所造的人来制服。所以要叫人 能够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以及一切地上所爬的爬物，这样行动的活物。正是因为这个才有了祝福，正是因为这个神才要我们繁衍增多。今天不再只有一位亚当，今天有几十亿的小亚当，对不对呢？所以在物质一面，这也的确成就了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这个就不是最好的一面，但是就某一面来说，这一件事已经发生了。神的祝福有一个结果，人的确是繁衍了，的确是增多了。所以我盼望你们能够记得这一点，这个特别的祝福在第五章五章二节又重复说到，他创造，神创造他们有男有女，在他们被创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的名为亚当。然后之后在第九章，就是在洪水之后，在神非常严肃的审判这个被破坏的地之后，用洪水杀死了一切活物，除了挪亚一家人，要在他们身上有一个新的开始，要在堕落的人中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请听，在他们从洪水出来之后，第一节说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繁衍增多，遍满了地。神的腔调完全没有改变，没有什么能叫神停下来，甚至这所有这些可怕的事物，这些有罪的人所做一切可怕的事情，人类是被污染了。如果你读创世纪这段话所说的，实在是叫人难以置信。但是在审判之后，神回来又重复说到同样的祝福，要繁衍增多，遍满了地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看，这是如何完成的。今天晚上我要把焦点放在这个在圣经中许多女人的身上，我特别要专特的来看一个例子，只是为着要举例说明，就是撒拉，当然还有很多别的例证。姊妹们，你会很惊讶，看见在圣经中有多少的例证，在旧约也好，在新约也好，都有女人，他们的腹中她是被闭塞了，没有办法生儿育女，好像是在咒诅之下，就是不结果子。根据我们刚刚所说的神的祝福，你就会同意我所说的，没有什么咒诅比不结果子的咒诅更大了，对不对呢？繁衍增多是神最大的祝福。也当那反过来说，这个不生 这个如果不生孩子就是最大的咒诅。在圣经中有许多女人就像这样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她们这样是暂时的。在某一个时候，在撒拉的身上，这里说是在派定的时候，在指定的时候，或者说在生命的时候，在某一个时候，耶和华来了，意思就是恩典临到，这意思就是基督临到，他的子宫就打开了。甚至在年老的时候，这是按照这个生理的律是不可能的，但是他们却怀孕生子，他们生儿育女。我今天晚上要这样说，姊妹们，这是叫你得鼓励。如果圣经满了像这样的女人，那么我们的经历也应当反映这个事实。你们有些人已经放弃了，我今天晚上特别强调的是属灵的，这是我这个周末的负担。你也许就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这样的信念，你是不可能有属灵的儿女，你是没有办法生出属灵的儿子女儿，你没有办法生出属灵的后代，你没有办法叫任何人得救，你没有办法叫任何人得重生，你没有办法叫把任何人带到基督面前。对在座的，若是你有这样的想法，今天晚上我要向你们传福音，就是这些女人的福音，我要一一指明给你们听。这当然这不包括所有的人，有撒拉，她生了以撒，还有利百加，他生了以扫和特别是雅各，就是孪生子。还有一个没有那么著名的，甚至他没有名字，在士师记说到马挪亚的妻子，他只说到是谁某某人的妻子，但是他却成为参孙的妈妈母亲。这是参孙是最伟大的士师之一。还有哈拿，这是在撒母耳记上，他成为一个头一个也是最伟大，也许仅次于摩西的这个申言者，他是祭司加申言者加君王，集于一身。撒母耳他是转移时代的人，他的母亲就是哈拿，他本来是有极大的耻辱，极大的相当的受苦，所以他到殿里去祷告。当然他生出了撒母耳。然后我们来到新约，有以利沙伯，以利沙伯就是约翰的母亲，施浸者约翰的母亲，他的年纪已经是远远的超过世欲的年龄。这是何等的奇妙啊！我不记得在哪里了，这个天使我相信是对他的丈夫这样说，他在那里尽职祷告的时候，在内殿祷告，然后天使就对他说， 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因为在神没有话是不可能的。指的就是他的妻子要生一个孩子，他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先锋。我对你们提这些事，姊妹们，是为了激励你们。有许多女人在耶稣的这个家谱的线上，她们带进了主，但是她们都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生孩子的。好，说完这个之后，我想要读一些经文给你们听，然后从这些经文来向你们有点的交通，对你们有点的交通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训练的这一部分，我盼望你们能写下来。如果你没有带圣经，你可以把经节抄下来，然后之后自己去研读。以赛亚书54:1，我读给你们听。不生育的，你们要呼喊，这是不是像你这不怀孕未生养的要欢呼，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欢呼，放声呼喊。当然这读的这指的就是生孩子的事。因为独居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节怎么样呢，姊妹们？这节怎么样？这位是不怀孕的，未生养的，凭自己没有办法生养儿女，但他们却要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独居的就是没有丈夫的，要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这是极大的应许。在这一节里面包含了这样极大的应许。以赛亚书54:1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这一节。我想我还需要再读一节经节来印证这一节里面的思想。我相信这是在诗篇130篇第9节，这最后一个字说到哈利路亚。姊妹们，你们愿意回应这节经节的话说哈利路亚吗？哈利路亚，为什么哈利路亚呢？因为耶和华使不生育的女人成为有儿女的喜乐的母亲，意思就是这些不生育的会有许多的儿女。为了这样这件事，当然要说哈利路亚。我还要再给你们一节经节，也是在诗篇，我相信是诗篇127篇。让我找一下这节经节，我应该早一点提，但是没关系，这也是一节非常美妙的经节，你把它记下来。127篇 三节，看哪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腹中的果子是他所给的赏赐。这就证明我刚刚提的重点，神的祝福，这是神给人拔尖的祝福，就是有儿女，有扩增。因此所有的儿女，包括肉身的儿女，当然我们着重的是属灵的儿女，乃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而腹中的果子是他所给的赏赐。我盼望你们回去能够读这节的注解，我读给你们听，这是三节的注一。我们不该没有信靠主而奋斗，只该做生育儿女的好父亲。我们凭自己的劳苦得不着什么，但我们能生育属灵的儿女。神除了顾念我们以外，这是诗篇127篇的这个上下文，还以扩增，以儿女赐福给我们。扩增不在于我们所做的，乃在于神赐给多少。顾念和祝福都从他而来。姊妹们，我觉得这节是非常合适的。对于不生育的，不仅是圣经里提到这些女人，在对于你我来说，我也要对你们讲，这乃是神所赐的祝福，就是儿女。你就必须要领悟，有儿女至终不是在于你做多少，你多努力，或者你有多大的决心，这完全是在于神赐给多少。所以这里才说儿女是一个赏，是一个恩赐，是个产赏赐。这里说腹中的果子是他所给的赏赐，这若是一个祝福，当然是从神而来的。所以我刚刚列举的这些女人，都有一段时间在那里因着不生育而哀愁，在撒拉的例子中，在创世纪11:30，我们很快的看一下，这节是很叫人沮丧的一节经节。撒来，这是他在名字改变之前，撒来不能生育，没有孩子。你看看这节。然后到利百加，我们再看看利百加。这是以撒的妻子。哦，对不起，拉杰，对不起，拉杰是雅各的妻子。这里说拉杰不生育，然后利亚却生育儿女，然后在哈拿的身上，就是撒母耳记上 章的五节六节说到，这丈夫给哈拿的份是双倍的，因为他爱哈拿。无奈耶和华使哈拿不能生育。你看见了吗？你看见了吗？他们的肚腹是被封闭了，但是在另一个时候，他又能够生育了。首先，在创世纪十七章，很抱歉，我这翻来翻去的，但是神在这里说。说撒拉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，我要与他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这个时候他撒来的名字就改成撒拉。耶和华说，我要祝福他，我要赐给他一个儿子，赐给你亚伯拉罕一个儿子，他要成为多国的母，万国的民要从他而出。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上，在他心里在那里笑。心里说，100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孩子吗？亚伯拉罕他的盼望仍然是在以实玛利身上。哦，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以实玛利在与神的经纶无分无关，他乃是亚伯拉罕肉体的结果，肉体努力的一个结果。而肉体的行为都是不可能完成实现神的应许的，唯有神自己，唯有恩典本身才能够成就神的应许。所以姊妹们，你们看见了吗？在这里不是在于你来生育儿女，也不是在于你要更加的努力才能够结果子，这乃是在于祝福的神，这乃是在于神临到你，在这个生命的时候来到你这里，他是要克服一切不可能的几率，然后开通你的肚腹，恩典就要作王，然后神的祝福就要临到。所以在21章第1节到第3节仍然是说到撒拉，这里说到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，便照他所应许的给撒拉成就。所以到了他所应许的时候，神就非常奥秘的来眷顾撒拉，来临到这个不生育的撒拉这里。然后在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撒拉怀了孕，在神和亚伯拉罕约定的日期，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为撒拉给他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。你知道以撒的意思什么吗？以撒的意思就是 他笑了。谁笑了呢？就是亚伯拉罕。意思就是这实在是一个笑话，一个100岁的人，一个90岁的女人居然可以生孩子，实在是一个大笑话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这是违背天然的律的。但是我们的神 却是在天然的律之外，神住在他自己的范围里，就是神圣奥秘的范围。在那个范围里，他是抹煞一切生理生物的律。他临到眷临撒拉，就叫撒拉生出了一个儿子，是非常健康的儿子。而这个儿子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出的源头，包括属天的后裔还有属地的后裔，基督也要从他而出，就是从这个不可能的孩子，不可能生出的孩子成为源头。所以姊妹们，我要把信心说到你们里面，明天我会更多提到信心，但我盼望把许多的信心注入到你们里面，你就是这样才能够结果子。在北加州，我们有负担要结果子，我们有负担要有得着扩增，我们有负担在十年之间我们的数目要加倍，我们也负担每一处的教会每一年至少有15%的扩增。你说不可能，你说不可能的，你在那儿笑，甚至有许多的长老也在那儿笑。那我要对那些长老说，有一天你要得着以撒，你会得着一个孩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要提醒你自己，你当时怎么在笑，你没有办法相信，这是无法令人无法置信的。如果可以相信，那就不是神的作为了。但正是因为这是不可能的，那就的确是神做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还有利百加，在25:21，以撒因他妻子不能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以色列的列祖每一个的妻子都不能生育？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，也许神是好像要强调一什么事，也许吧。他们没有人可以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，所以丈夫就要去祷告，然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。为什么要祷告呢？祷告的意思就是，哦，耶和华，我没有办法，你才可以，我不能，但是你能，我不是，但是你是。这就是祷告的，就是结果子的原则。我想要鼓励你们姊妹们，你们说没问题，我可以结果子，那你就会错失这里的祝福了。但若是你说，主啊，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我做基督徒好多年了，我做教会，在教会生活里做姊妹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，但是我仍然没有办法结果子，我没有办法把人带到你面前，带到教会里，现在我已经年老了，也许这就是我的那一份吧，也许我就是不会结果子的那一类。今天晚上姊妹们，我有这样的好信息要报给你们，当你要放弃的时候，当你说我不能的时候，这就是你预备好得着基督眷临的时候，就是你得着耶和华眷临的时候。耶和华就是的旧约里的基督。说到旧约的基督，我们再来看士师记。我刚刚跟你们提到士师记，就是马挪亚的妻子。我姊妹们，我现在是慢慢的讲，因为我的确希望 你们能够得着这个点。在索拉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马诺亚，他的妻子不能生育，没有儿女。然后耶和华的使者，你必须记得耶和华的使者是谁，就是基督作为从神而来的受差者、受差遣者。他向这女人显现说，你不能生育，没有儿女，但是你叫怀孕生一个儿子。事实上他继续说，这个儿子要许拿细尔人的愿，那就是参孙。然后女人对丈夫说，神有一个神人来到我这里，这人是谁呢？就好像耶和华眷临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是在人的形状向他显现。这里他并没有告诉我他在哪里，他从哪里来，他就对我说，我要怀孕生一个儿子。到24节，但他的妻子对他说，如果耶和华喜悦啊，杀害我们。24节，那女人就生一个儿子，他们给他起名叫参孙。他长大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这是另一个故事了。现在我们来到哈拿，这是在撒母耳记上。我在说，姊妹们，我希望你们今天晚上就把旧约翻出来，然后读这些经节，然后研读一下。我刚刚已经读过了，耶和华如何叫哈拿不能生育。我顺带一提，耶和华能够使人生育，也能够叫人不生育。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的话，我没有办法解释。我所能说的就是，神是主宰的，神有他的旨意和计划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认为这是我的臆测，这是我的理论，就是神这样做乃是要叫我们有一个深刻的印象，就是真正的后裔是出自于他，这必须是一个神迹，必须是神圣的。所以他叫人不生育，好叫你放弃你的盼望。你在属人一面什么也不能做，所以主自己就能够进来使人生育，叫他得着荣耀，要给人看见不是你，而是他。所以他的对头就是哈拿的对头，叫毕尼拿。他在那里搅扰他，所以他就去祷告。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，这个以利跟他讲话之后说，耶和华已经应许了。19节，到了19节，耶和华纪念这个哈拿，在适当的时候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他们给他起名叫撒母耳。我想要在这边稍微停一下，来强调这个点。虽然 在这里是神使人生育，虽然这是神祝福人，但在这里有一个一贯的原则，就是在人里面有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祷告。以撒祷告，哈拿祷告，虽然是出于苦情，出于苦痛，出于迫切，他们在那里祷告。亲爱的姊妹们，我也盼望可以向你们发起这样的挑战，就是要祷告，你们要去祷告，甚至在不能生育的时候你也要祷告，你要祷告是神叫你生育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若是我们与神的经纶是合拍的，如果我们向的主是正确的人，如果我们是诚心的，正如这些女人给我们看见的，耶和华也同样要纪念你们。最后，我的要这样结束我所举的例子，就是以利沙伯。现在我来到路加福音，因为这是有最多记载的。一章七节说到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，这里说到他们没有孩子，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，两个人又上了年纪。但是一位天使临到撒加利亚说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你的祈求，你看见了吗？又这里又说到祈求以蒙垂听，所以撒加利亚在那里有这个不可能的祷告。他其实不是在为以色列人祷告，他是为他自己和他的妻子祷告，因为他们上了年纪，要为有一个孩子祷告。有的时候似乎你需要有一点的自私，你需要有点自私，事实上这并不自私，因为神在幕后，他知道这里需要生出施浸者约翰来开路，来铲平，使这个弯曲的道路能够被修直，能够将山洼填平，好预备道路，并且带进救主耶稣。施浸者约翰是最大的，是最后的，因为他乃是先锋，就是成肉体之神的先锋。你的祈求已蒙垂听，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然后36节说，你看你的亲戚以利沙伯，这是天使对玛利亚说的话，他们是表亲。那素来不生育的，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现在已是第六个月了。所以主耶稣他比施浸者约翰小六个月。这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请听，以利沙伯是称为不生育的，甚至这不生育成为他的名字。37节，我刚刚已经引用了这个了不起的经节，因为在神没有一句话是不可能的。这个不可能的意思就是没有能力，
神一切的应许都是大有能力的，没有神，没有任何一个应许是没有能力的。你我必须要领略、支取、相信这些应许。你我需要凭信而活，活在这些应许中。我今天晚上，姊妹们，这是你们能够真正结果子唯一的路，就是繁衍增多唯一的路。
有人告诉我，我们这场聚会是到9点钟，所以我们现在只剩下10分钟了。姊妹们，我要问你们，你们都听懂了我今天晚上所交通的吗？我相信我的信息非常的清楚，你难道不觉得很甜美吗？难道没有得鼓励吗？有没有得激励？不是因着我的信息，而是因着神的话。所以我要这样来做个结语。所以这个周末，姊妹们，我们的题目乃是繁衍和增多，这意思就是扩增和扩展，是主的扩增与扩展。所以我刚刚已经读给你们听一个注解了，就是诗篇137:3注一。我刚刚是不是读给你们听了呢？那个注解其实是我给你们最好的一个结语了。姊妹们，我们的负担毫无疑问在这些日子，在主恢复里，或说在北加州，就是主的扩增，甚至在树木上的扩增。我可以感觉到春天即将临到，这个复兴即将临到，我也可以感觉到这个喜乐即将要发出，我也可以感受到这个繁衍增多即将回归。从1963年到1973年，在主恢复在这个国家的第一个阶段，我们有1000%的增长率，但那10年之间有极大的扩增，从30个人增加到至少3000个人，这是1973年的统计。在那个时候，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我们还没有看，在主的恢复里没有再看到过这样的增长率。我们试着做这件事，这并不代表我们完全没有繁增，也的确有，但是这些日子我们仰望主，让我们有一个正常的增长率，却是可持续的，不是以一种运动的方式，不是鼓动的让我们能够有扩增，而是按照神圣的律。我刚刚已经提到，在神圣的范围里，神的律不像自然的律，这是非常积极的、正面的。神有他自己的律，这律简单的说就是复活的律，意思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。这意思就是不再是我，保罗说不再是我乃是神的恩。这意思也是生育儿女乃是借着耶和华的眷恋，这也是说在生命的时候生育儿女，这一切都是指明复活。 所以我要把这样的思想留给你们。现在好不好，我们众人能够与邻座的两两三三有一点的祷告，祷告几分钟，不是轻率的祷告，而是根据刚刚所交通的话，为你自己祷告，为彼此祷告。你知道还有一个例子，就是亚伯拉罕，他带他的妻子去，记得吗？因着这个因着这个王对撒来所做的事，耶和华就叫他宫中的女人都不能生育，所以亚伯拉罕就为他祷告。所以我们现在要为彼此祷告，这当然不只是姊妹们，弟兄们也是一样。我们现在要向主认真，盼望这件事能够成就，在这些日子按照他的话能够成就。